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太快报，我是主持人小爱。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 T，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小 T， 最近 AI 领域又有什么新鲜事吗？感觉每天都有新论文出来，看得眼花缭乱的。
是，最近 AI 进展确实很快，特别是在大语言模型领域，各种新方法、新思路层出不穷。今天我就精选了几篇有趣的论文来跟大家聊聊最近 AI 研究的一些新动向。
太好了，快给我们快报一下，我都迫不及待想了解 AI 的最新进展了。
没问题，今天我们主要关注大语言模型，我选的这几篇文章涵盖了推理、训练、提示，还有一些新的注意力机制，信息量非常足，
听起来就很硬核。那我们先从哪篇论文开始呢？
我们先聊聊第一篇论文，题目是 Reasoning as Logic, Units 通过逻辑单元对其扩展大语言模型的测试时推理。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它关注的是大语言模型推理时的一个问题，叫做推理幻觉。
推理幻觉听起来像是在说大语言模型推理的时候会产生幻觉，这还挺形象的，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你可以理解为大语言模型在进行复杂推理时，它的自然语言推理步骤和实际程序逻辑之间可能会出现不一致，就像产生了幻觉一样，自己说一套，实际做的是另一套。
这确实是个问题，如果推理过程都不可靠，那结果肯定也不可信。那这篇论文是怎么解决这个推理幻觉的呢？
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个叫做润路的框架，全称是 Reasoning as Logic Units, 也就是逻辑单元推理。它的核心思想是把自然语言推理和程序逻辑对齐起来。
听起来有点抽象，怎么对齐呢？
简单来说， RULU 框架会先把大语言模型生成的程序代码通过一种叫做控制流图的技术分解成一个个小的逻辑单元，然后再用自然语言跟大语言模型对话，迭代的去验证、改进和解释每个逻辑单元。
听起来有点像程序员 debug 代码，一步一步检查逻辑。
对，有点像这个意思。 RULU 框架还会用到一个回溯与纠正机制，如果发现某个逻辑单元有问题，可以回溯到前面的单元进行修正，确保整个推理过程的逻辑连贯性。
这个方法听起来挺严谨的，实验效果怎么样呢？
实验效果非常显著，论文在数学和算法推理等多个基准测试中， RULU 框架都大幅超越了现有的方法，比如 COT、POT 这些。而且 RULU 框架还能提供自然语言解释，增强了推理过程的可解释性。
那确实很厉害了，感觉这个 RULU 框架就像给大语言模型装上了一个逻辑检查器，让它的推理过程更可靠了。
可以这么理解。这篇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它把程序逻辑引入到自然语言推理中，反直觉地用程序来改进和解释自然语言推理，解决了自然语言本身的歧义性问题。
真是个巧妙的思路，那有没有什么不足之处呢？
当然，任何研究都有进步空间。RULU 框架比较依赖代码分析工具，如果工具本身有问题，可能会影响效果。另外，它主要在数学和代码推理任务上验证，在其他类型推理任务上的效果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明白了，总的来说，这篇论文还是很有价值的，感觉为提升大语言模型推理的可靠性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是的，接下来我们聊第二篇论文，是关于蒸馏缩放率的。
蒸馏这个词我听说过，知识蒸馏嘛，用大模型教小模型，但是缩放率又是什么意思呢？
缩放率是近几年 AI 领域很火的一个概念，简单来说就是模型性能会随着模型规模、数据量、计算量等因素的增加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这篇论文就把缩放率应用到了知识蒸馏上。
听起来有点高深，那这个蒸馏缩放率具体是研究什么的呢？
这篇文章主要研究的是在知识蒸馏中学生模型的性能和计算资源的分配，也就是在教师模型和学生模型之间怎么分配计算资源才能让学生模型学得最好。
感觉这个问题挺实用的，毕竟计算资源是有限的。
是的，论文提出了一个蒸馏缩放率可以根据计算预算以及在教师和学生模型之间的分配来预测学生模型的性能。他们还为两种情况提供了计算最优的蒸馏配方，一种是教师模型已经存在的情况，另一种是需要同时训练教师模型的情况。
这个配方听起来很厉害，能直接指导我们怎么做蒸馏了。那蒸馏和传统的监督预训练相比有什么优势呢？
研究表明，在特定条件下，蒸馏是可以优于监督预训练的。比如，当需要蒸馏多个学生模型，或者已经有一个现成的教师模型时，以及在计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蒸馏会更有效率。
那是不是说蒸馏在任何情况下都比监督预训练好呢？
也不是研究，也指出了蒸馏的局限性。当两种方法都获得足够的资源时，蒸馏在模型交叉商方面是无法超越监督学习的。也就是说，蒸馏的效率优势是有条件的，只有在一定的计算或 tokens 预算范围内才成立。
明白了，看来选择哪种方法还是要看具体情况。那这篇文章还有什么其他有趣的发现吗？
他们还深入研究了蒸馏中的容量差距现象，发现这个差距主要和教师模型与学生模型之间学习能力的差异有关，而不仅仅是模型大小的差异。另外，他们还发现教师模型的质量，也就是教师模型的交叉商，是决定学生模型性能的关键因素。
听起来这篇文章对知识蒸馏做了很深入的分析，感觉对我们理解和应用蒸馏技术很有帮助。
是的，这篇文章的贡献在于它提出了蒸馏缩放率为知识蒸馏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也为实际应用中如何高效地进行知识蒸馏提供了指导。
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篇论文吧。题目是提示的几何学揭示语言模型中任务自适应的不同机制。这个题目听起来就有点哲学的味道。
确实有点，这篇文章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也就是几何学的角度来研究提示 prompting 在语言模型中是如何工作的。
几何学这怎么理解呢？
你可以把语言模型的内部表征空间想象成一个几何空间，不同的提示方法会以不同的方式改变这个空间的几何结构，从而实现任务自适应。
听起来更抽象了，能不能更通俗的解释一下？
这样说吧，我们现在常用的提示方法，比如指令提示、示例提示、软提示等等，虽然都能让语言模型完成任务，但它们在模型内部的工作机制可能是很不一样的。这篇文章就想揭示这些不同机制。
哦，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就像都是开车到达目的地，但有人开车，有人骑自行车，有人走路，方式不一样，但结果一样。
这个比喻很形象。论文的研究发现，示例提示主要重塑了模型中间层的句子层面表征，增强了模型对任务相关特征的提取能力，而指令提示则主要影响了最终 token 的嵌入和后期的处理阶段，更多的是优化了输出对齐。
也就是说，示例提示是改造地基，指令提示是装修门面。
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理解。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发现示例提示带来的表征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示例的输入分布驱动的，即使示例的任务和实际任务不相关，也能提升表征能力。
这有点反直觉，感觉不相关的示例也能起作用。
是的，这说明多样化的输入示例本身就能带来表征的增强，而不仅仅是任务特定的输入输出映射在起作用。另外，他们还发现少样本学习对示例选择的敏感性更多的是因为读出对齐的问题，而不是表征几何结构本身的问题。
读出对齐又是什么新概念？
你可以理解为模型如何从内部表征中提取出最终的输出结果。研究表明，即使模型的表征学得很好，如果读出层没有有效地利用这些表征，少样本学习的效果还是会不好。
明白了，感觉这篇文章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分析了提示机制，很有启发性。
是的，这篇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它首次用流形容量这个几何分析工具来量化和比较不同提示方法下表征的几何结构，为我们理解提示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感觉今天的信息量有点大，我已经开始有点烧脑了，我们稍微轻松一下，聊聊下一篇论文吧。
好的，接下来我们看第四篇论文，题目是用连续概念预训练大语言模型。这篇文章关注的是大语言模型的预训练方法。
预训练，我知道大语言模型都是先用大量数据预训练，然后再微调的。那这篇文章的创新点在哪里呢？
这篇文章提出了一种新的预训练框架，叫做 CocoMix， 也就是连续概念混合，它和传统的预训练方法不太一样。传统的预训练主要是预测下一个 token，而 CocoMix 除了预测下一个 token， 还会预测连续概念。
连续概念这又是什么意思？
可以理解为 CocoMix 框架会先用一个预训练好的稀疏字编码器，从语言模型的隐藏状态中提取出一些语义概念，然后模型在预训练的时候不仅要预测下一个词，还要预测这些提取出来的概念。
感觉有点像让模型在预训练的时候不仅学习词语，还学习词语背后的概念。
是的，可以这么理解。 CocoMix 框架会把预测的概念压缩成连续向量，然后和模型的隐藏状态融合在一起。实验表明，这种方法可以提升模型的样本效率。
样本效率是什么？
就是说用更少的训练数据就能达到相同的模型性能。比如论文中提到，用 CocoMix 预训练的模型可以用更少的训练 tokens 就达到和传统方法相当的性能。
那这确实很有意义，可以节省很多计算资源。
是的， CocoMix 框架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在弱监督到强监督的场景下表现出色，也就是说可以用小模型的概念知识来帮助训练大模型，而且效果比传统的知识蒸馏还要好。
这有点反直觉，感觉知识蒸馏一般都是大模型教小模型，小模型教大模型，也能行吗？
是的，CocoMix 框架在这方面展现出了优势。另外 CocoMix 框架还能增强模型的可解释性和可操控性。通过检查模型预测的概念，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模型的内部运作机制，还可以通过操纵概念来控制模型的输出。
听起来 CocoMix 框架很有潜力，感觉为大语言模型的预训练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是的，这篇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它把连续概念引入到预训练中，让模型不仅学习词语，还学习更抽象的语义概念，从而提升模型的性能和效率。
最后我们再来看第五篇论文吧，题目是 TransMLA 多头前注意力机制。你只需要它这个题目感觉有点标题党的味道。
确实有点，这篇文章提出了一种新的注意力机制，叫做 MLA， 也就是多头前注意力机制。
注意力机制我知道， Transformer 模型的核心嘛，那这个 MLA 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MLA 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大语言模型中 KV 缓存过大的问题，从而加速推理。
KV 缓存过大，这什么意思？
在大语言模型推理过程中需要缓存 key 和 value 状态，这个缓存会占用大量的显存，成为模型推理的瓶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已经有一些方法，比如 GQA， 也就是群查询注意力，而 MLA 就是 GQA 的升级版。
那 MLA 是怎么减少 KV 缓存的呢？
MLA 在键值层使用了低质矩阵来压缩和缓存 KV 状态，你可以简单理解为用更少的参数来表示 KV 信息，从而减少缓存大小。
用低质矩阵压缩听起来有点像图像压缩技术。
是的，有点类似。 MLA 不仅减少了 KV 缓存，还引入了一个上头影矩阵来增强模型的表达能力。论文在理论上证明，在 KV 缓存开销相同的情况下， MLA 始终比 GQA 提供更强的表达能力。
也就是说 MLA 不仅更省显存，还更聪明。
理论上是这样的。为了方便大家使用 MLA， 论文还提出了一个 TransMLA 转换方法，可以将现有的基于 GQA 的预训练模型，比如莱马千问、Mixtral 等，转换为基于 MLA 的模型，而且不需要增加 KV 缓存大小。
这个转换方法听起来很实用，可以直接把现有模型升级一下。
是的，实验表明 TransMLA 转换后的模型在下游任务上，特别是数学和代码任务上，性能优于原始的 GQA 模型。
那这个 MLA 机制确实很厉害了，感觉有望成为下一代大语言模型的标配。
是的，这篇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它提出了 MLA 机制在减少 KV 缓存的同时还提升了模型表达能力，为大语言模型注意力机制的设计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听完小 T 的介绍，感觉这五篇论文都很有意思，也让我对 AI 的最新进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真是太快报，信息量满满。
希望今天的快报能让大家对 AI 前沿研究有所启发。
感谢小 T 的精彩解读。听众朋友们，如果想了解更多 AI 前沿资讯，请继续关注我们的太快报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见，拜拜。